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美国的这一轮的这个关税战啊，确实是来势汹汹啊，对全球180来个国家都有影响，而且有的国家影响比较重。那么影响比较重的呢，这次看来是生产服装鞋类，最出口量最大的6个国家都是在亚洲啊，所以呢，除了这个中国之外，有越南，有这个就是柬埔寨，有老挝，然后有印尼啊，这些都是这个出口比较多的地方，还有孟加拉这些。所以呢，在这次的这个就是关税战当中呢，这几个国家受的影响比较大。中国呢，他们计算是说，在2018年出口是差不多已经加了25%的关税了，然后在今年先后加了3次，第一前两次每次都是10%，那么上个星期4月2号宣布的是34%，所以加在一起差不多70%了，70%关税了哈，在过去这几年期间，那么那个柬埔寨49%。越南46%，这都是属于在整个的关税类别当中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对越南的打击和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来聊一下这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啊，因为它的位置呢，在中国和美国中间的这么一个，当然不是地理上的中间啊，离美国很远，但是我说它的战略的和这个政治的地位是夹在这儿。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地方从局部到全面加起来跟美国打仗打20年，
对
啊，差不多这样子，跟美国打过仗。这个地方的人呢，曾经甚至现在都在不同程度上也有过排华的经历。我们认识一些来自于越南的华人也告诉我们，就是现在也有排华的情绪。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主要是因为华人在那儿可能社会地位比较高吧，所谓羡慕嫉妒恨的这种中等的原因。所以在越南的越南人喜欢川普，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在整个的就是国家的交往的过程中呢，他不特别纠缠所谓人权的问题，而越南呢是有人权的问题，所以这一点他们觉得川普不跟他们纠缠。在美国的越南人喜欢川普，之前跟大家讲过2016年的那一次选举，2024年的选举，我们的亚裔团体当中，亚裔的社区当中投川普最多的那个族群就是越南人。
对，
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原因。在美国的越南人是反共的，而川普在这方面是旗帜鲜明的，所以他们也是支持共和党，也是支持川普。因为由于越南战争，他们才背井离乡吧，跑到这儿来。现在越南不是后来被共产党所统一了吗？好，这就是一个大的这样一个背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个美国扔了一个46%的关税给越南，但是呢，他得好好琢磨琢磨。这就是为什么苏林电话，苏林就是越南的总书记吧？
对不对？
之前不就是阮富仲突然之间去世了，所以苏林就给川普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说啊，说能不能推迟45天，然后呢，他就说我呀5月底去一趟，这个我来5月底来拜见你一下，好了吧？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建议咱们双方都把关税打为零，这可以了吧？这样的话咱都零，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多重要，你需要我抗衡中国。这个是为什么美国跟越南恢复外交关系，然后从敌人变成朋友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用它还有周边的其他的一些国家来抗衡或者是围堵中国，这是它的目的。那你要对我有这么个要求的话，关税咱们就聊聊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景。另外，他的这个副总理呢叫做胡德福，也是 他这个总书记苏林说，过两天我把我的胡德夫先派去，啊，跟你们先谈一谈，咱们看看能不能把他这个关税啊给谈一谈，因为你给我一个46%，好像是就对等吧，好像我收你46%，这不对呀，我们这边算出来，我们这边只收你9.4%啊，你那64%，你那46%是怎么算出来的，知道吧？
对。所以电话呢谈了以后，你看上个星期报道是川普说非常有成效啊，电话谈得很好，越南也是这个老朋友了啊，越南人民了不起的这个叫做 negotiator 啊，就是了不起的谈判对手，什么我也挺喜欢他们，他们也爱我之类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做任何承诺。没有说啊，我们就推迟45天，或者我们就，先怎么样啊？一概没有说啊，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刚才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那美国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经贸贸易部长吧？他就说，不行啊，4月9号还是必须要执行这个，不能有任何的例外等等。那么，越南确实是啊，他。为什么他愿意打电话，而且川普也接了这个苏林的电话呢？据说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宣布贸易关税的之后，川普接的第一个外国元首的电话就是这个苏共总书记苏林的啊。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越南确实啊在地缘政治上比较重要。2023年还记得吧？美国。和越南签了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战略伙伴关系啊，跟这个越南变成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关系了，原因就是也是啊需要越南来围堵或者是抗衡中国。那么现在这个棋到底成不成现在不知道，至少那个贸易部长说的挺有意思，他说这个关税一定会按时执行，会执行几天或几个星期，他这么说话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哦，先几个给你们几天或几个星期的时间，让你们再考虑考虑。如果现在你们三心二意想谈一个条件，那最好你把条件一口谈成，不要像挤牙膏一样的，我这儿让点步，你看看能不能让一点，然后我再让点步，说干脆咱们一次谈成，是不是有这个意向呢？不知道，但是呢，至少他这么说的，好像不像是一个哦，我们马上就谈成了，我们马上就要执行了，然后就别说其他了。他说可能执行几天，也可能几个星期，这话出来以后呢，让很多的国家呀都在琢磨这话什么意思啊？
对，但是呢，越南和美国的贸易的顺差呀是1230多亿吧？
对，
是上千亿的这样的一个顺差，仅次于中国和。墨西哥，也就是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和墨西哥呢还是大于越南，但是这么一个国家在亚洲这么一个国家，它居然是跟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达到这么高啊，1000多亿，你就想象这1000多亿是谁的东西啊，是中国的东西啊，对不对啊，中国的工厂搬到那个地方去的。当然美国也一样，你像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 Nike 叫这个耐克，所谓的体育用品公司，它的鞋非常的有名，它的鞋95%都是在越南、中国、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生产的。那你现在用这种样的关税，你让 Nike 搬家，它搬到哪儿去啊？
对，
说是在考虑什么，有一些国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的那国家，毛里求斯什么这种，对不对？100来万人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吃不下来啊。这么大，而且像 Nike 这样的加工厂，它要是搬家的话，那个工程就大了去了。越南着急就着急在这儿，因为它向美国出口啊，是占它的越南向全世界出口的30%啊，这是多大的一个市场啊！对于越南来说，如果你真的咬住了这个46%的关税不松口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占它国民生产总值的5.5%吧，
5.5%，
这巨大的一个比例啊，越南的劳工有什么优势？越南的劳工啊，跟早年中国的劳工一样，一年轻，二便宜。
对，
他这个地方的人比较年轻，所以在川普第一届做总统的时候，他大受其意。现在呢， 一看受到这个问题，他就是马上，比如说我来，刚才说谈判的高手嘛，我来同意进口美国的液体天然气，对不对？嗯、
对，
我总得就是有点表示嘛。然后你那个 Starlink 来，你那个卫星的，对不对？
对，
上网系统来，我来。然后顺便说一下，有你们这有一家公司啊，叫什么？川普开发公司房地产是叫这公司吧？是，听说在越南要有一个15亿美元的高尔夫球场，再加酒店，而且你这个15亿美元的高尔夫球场外加酒店是在我们的越南的一个地方叫兴安省。
嗯，
再一看这个兴安省是我们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苏林的家乡。您那个酒店的合约拿过来吧，对不对？咱们看一看，
给你优惠条件。
对，这肯定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说。这就是在谈判的桌上，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对不对？就是在有这样的谈判，但是啊，说是这么说，刚才说到 Nike 啊，说到什么房地产呐、啊，说到什么酒店，还是有一个东西躲不过，就是中国的公司。稍待会儿我们再看一看，把工厂搬到越南去的这些中国公司，接下来面临怎么样的挑战？就是面对这46%的关税。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总统所宣布的这个关税啊，它对越南的影响啊。这次的关税呢，越南出奇的高啊，是46%啊。这个对越南来说呢，好像感觉有点吃惊啊。原因他认为说，如果是对等关税的话，我们平均对这个美国征收的关税。据苏林讲是9%几，你怎么收我们46%啊？这个有点太多了哈、啊。所以呢，现在他们正在考虑是不是可以跟美国谈判，缓期45天，执行，给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双方之间呢进行更深入的沟通啊，看看是不是可以就是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让步啊，然后。换取美国就对他们的这个降低关税，甚至减除关税啊。但是现在。看上去呢，这个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啊，所以，这个是越南。但是你说到越南的这些，比如说服装商或者是鞋类生产的这些商人，生产这个设施，他们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吗？据现在看，好像还很难转。原因是，据现在的分析说，除了亚洲以外啊，在其他的国家很少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劳动力市场。能够承担美国巨大的这个消费的这种需求啊，不管是衬衫也好，服装也好，或者是球鞋也好，都很难啊。只有在这个亚洲这些国家呢，才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和这样的这个训练有素的廉价的劳动力。所以现在提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据说现在有人考虑到土耳其去，因为土耳其是一个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同时呢。他这次对这个川普对他宣布的关税是最低的啊，10%。但是如果大家一窝蜂要去土耳其的话，那下一步川普宣布关税战的时候，恐怕就会把土耳其包括在里边去，立马他的生产成本就会涨上去。
你想这是肯定的呀，那所以在做这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你必须得。要把整个的历史的这个轨迹给研究清楚，甚至包括对川普这个人，甚至你可能得琢磨琢磨202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对不对的前景是怎么样。不过顺便说一下，大家也都知道，当川普第一届总统做完了以后，拜登上任了以后，他可没怎么动啊，这个关税，
对，
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这个新的一轮的关税，即使是2028年民主党上来的话，他不动的可能性也大。当然他动不动要看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真的让美国的钱包里面钱多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动。因为现在这种股市的动荡呢，它毕竟是短期的嘛，它不会说一两年都这么，那不是就崩了嘛，这个国家那不就是金融危机就到了嘛。所以接下来民主党会怎么办，就假如民主党的一个什么人当选的话，这个也是他们要研究的。所以有人开玩笑就是说，当年呢中国是第一方案，对不对？哎，我们的这个工厂到那儿去，哎，那个地方人年轻，那人便宜，然后咱们把货再运回到美国，这个钱赚得挺舒服。后来第一任的川普呢弄了关税，好，那咱们就第二方案搬到旁边去， 越南啊，什么孟加拉，什么泰国这样地方。现在第二方案没了，对不对？
要考虑第三方案。
第三方案，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这第三方案没有啊，没地儿去了已经。即使你刚才说的什么土耳其10%，新加坡也10%啊。
对，
新加坡10%，新加坡还不干呢。新加坡还说要来跟美国来谈，但是新加坡哪能承受了这么大的量？再加上新加坡的劳工
那可贵了，
对呀、啊，新加坡劳工你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排除了。再往旁边的泰国也给扔了个36%的关税啊。再往旁边印度尼西亚也有个32%的关税啊。啊，对不对？都是30%几的这种，旁边什么柬埔寨啊什么，这都已经没有办法考虑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些公司，不是那种特别巨大的那种啊，中小型的，就是说算了吧，回到洛杉矶来，对不对？有一些公司是这么考虑。
但是回到美国来也要面临比较麻烦啊，就是说你原来离开美国的那个最终的最初的考虑是美国成本太贵嘛，你的这个生产，你生产出来产品在美国的话竞争力不够，所以才要到其他地方去，这样的话你才能增加你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如果回到美国来的话，这个昂贵的这点还是没有改变啊，基本上还是比较贵啊。当然了，你有可能会减掉，就是说对冲一下，就是外国进来的产品呢，现在因为有关税的关系呢，增加了你的这个竞争力了哈，就是你在美国不需要交关税了。
还有运输，
哎，还有运输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但是，在外国生产的产品呢，现在看起来基本上会比在美国生产呢要便宜一半，也就是说，在美国生产比外国要贵一倍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些工厂的考虑了。如果他们感觉到这个关税的时间不会太久的话，他们不会挪回来。大的公司可能考虑的更多一点哈，他们可能不一定会挪回来。于是现在又出现一些其他的考虑，比如说南美洲、中美洲啊，这些地方既在美国的旁边，但是以前呢又没有完全考虑过，像什么巴西啊，像什么秘鲁啊，这些地方呢现在重新提出来，有人考虑说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生产，咱们不说是高科技的产品啊，基本上就是这种什么服装啊、鞋类啊、衬衣啊这些东西，这个纺织品之类的，是不是可以搬到那些地方去？因为这些地方呢，第一，他们的人工也比较便宜；第二呢，也有大量的年轻人在这些国家啊，所以呢，这个数量够，但是到底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现在还不知道。
对，说几个大家比较熟的产品，比如说 Coach 这个包嘛，
对，
它的母公司叫挂毯啊 Tapestry， 它呢。通过这个贸易战和这个关税，他已经公布了说他的包啊 ，Coach 这个包是基本上在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度这四个国家生产的，这四个国家都分别的面临着比较高昂的关税。还有一个是不是主要是体育服装啊 ？Lululemon
啊
，Lululemon 呢，这更不得了了。10年以前啊，它50%的服装呢是在中国生产的。现在86%他的服装是在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孟加拉。你想他干什么分这么多啊？还不就是为了分担风险吗？
对，
对不对？就一个东西他分了这么多国家去生产去，结果现在麻烦了，发现你再怎么分都躲不过，你分再多的国，上述的那些国家都面临着比较高的这种关税，所以他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运动服装的生产地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也是抓耳挠腮啊，所以这个就是初步的告诉大家目前关税对这些国家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静观其变了啊，看一看这一轮的关税会不会奏效，以及这50多通电话打给川普以后，他这个是一个实时可以改变的人嘛，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